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这卷书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是述说但以理年轻的时候被掳，他后来怎么在巴比伦帝国在王的面前宫廷当中，怎样他的信心对主的坚持一步一步的彰显神的荣耀，借着他的生命叫人看出神是独一的真神。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几乎都是在讲四个异象的一个故事。这个时候但以理其实已经是一个年老的人了，他所见到的异象他自己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每一个异象神都差派他的使者，也就是天使来跟他解释。所以你会发觉一到六章是为了预备但以理的信心，在环境当中让他知道神的看顾，在环境当中让他知道神掌管一切。所以不管是但以理自己本身在狮子坑中的经历，或者是他三个朋友在大火当中的经历，其实神都在预备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所启示的意象。所以不要把这两部分分开，我觉得一到七章我比较好懂，一到六章比较好懂，到了六七到十二章，哎，完全看不懂在讲什么，在讲末世。那这两个部分我们把它做一个连结，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生活的环境所带给我们的每一个挑战都是为了建造我这个人，而我这个人一旦预备好了，神就把他的启示面对这个世代神要做的工作来向我们显明。所以你看到末世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出来那是神的工作，而在神的工作你要 见到那就是神整个世代不管在什么轮替，国家的兴起国家的衰败之中，我们的眼目一定要定睛在神的选民的身上，这就是神工作的原则。所以我们想透过今天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只读第十五节，十五节到第二十八节，我们来看这一段神怎么一步一步的借着这个异象来看出神在选民身上的工作。阿们。第一个我们要先来看的是十五节到第十八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这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是个大兽，就是世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但以理在整个第七章一开始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他看见了四个巨象，四只兽，其实跟第二章里面看见的但以理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异象，这两个异象是相对的。但我们的眼目要像但以理，你能够看出那个亘古长存者，你可以看到神的宝座是荣耀是永永远远的就像是摩西他在山上他看见火烧荆棘一样，所有的他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所有人都看到山上哇又冒烟啊又火烧啊又闪电又雷轰好可怕。但是摩西的眼目是看到神的荣耀的彰显，是看到神的自己。所以我们的眼目要放在哪里？在解释末世的时候，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知道神的心意，国度的轮替，国度的兴衰，国度的这种的转换，真正最重要的就是来看见神大能的心意。所以你要常祷告，就是说主啊，面对现在世代的一些的难处，政局的一些的逼迫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或在哪一个城市，你会发觉现在好像有些奇奇怪怪的立法会通过，你会发觉政治是这么的混乱经济是这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常在问前面的道路在哪里，国家前面的道路在哪里，我们能够神的教会能够往哪里去。不管是 pandemic 这个疫情造成这种教会的一种的聚会的一种形态的转变，我们都要眼目要看见一件事情，那就是虽然会有兽，虽然会有王要在世上兴起， 但是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第一个要先预备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神的选民要得国的日子。我们的心在这末后的世代，神的启示其实是要把我们看见，历史上面崛起的这四大帝国，它会转换，它会消失。现在这四个帝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当时的人就觉得说，哇，这太可怕了！每一个帝国的兴起都使以色列遭遇到极大的挑战和难处。但是天使在解释的过程当中，他几乎只是好像一语就带过，一句话就带过了，他并没有回答但以理的问题，他只告诉但以理说，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德国的明明应该是人子，应该是耶稣基督，可是这边却说德国的却是谁？至高者的圣名。可是但以理这句话他反而没听进去，但以理比较担心的是那个可怕的第四兽。哇，第四兽太可怕了，而且第四兽会与圣名征战，还就胜过他们，而那些将要被高举的圣名反而会遭遇到挫败。可是天使好像对这个解释反而一语带过，只说我们要德国享受，而且要知道永永远远。神的角度跟人的角度往往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现在的工作，在你现在所居住的城市国家，你一定要看见说，主啊，如果我遭遇到这些挑战和难处，你一定要转换我的眼目，我要知道我要看的是什么，我真的要看的是什么。哪怕是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你会发觉，哇，这个野兽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可怕到一种地步。二十一节他说，这个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好像教会已经失败了，好像神的儿女在这场战役里面是失败的，好像在这个整个政局的上面，基督教的势力是很软弱的，教会是很软弱的。我们在这场战役里面，我们好像仿佛失去了得胜。但是好特别一件事，你看二十二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德国的时候就到了。哎呀，我们的眼目真的要换。你现在看到这一切的挑战和难处，好像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了。整个教会在整个遭遇到逼迫的当中，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但反而神却说，主啊，这是你要为我们伸冤时候到了，我们要德国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应当要迫切的祷告，主啊，愿你真的伸出手来为你的圣名伸冤，愿你伸出手来为教会伸冤。神的儿女，你也应当常常是为着教会起来祷告，主啊，你过去怎么让以色列重新的恢复，重新的回到以色列这块地，建造你荣耀的国度。主啊，今天你也为着你的教会，你已经为我们来自大大的征战得胜，你来为我们伸冤。主啊，你在这些逼迫者的面前为我们伸冤，你在这些脚这些兽的面前你要为我们伸冤，因为这正是我们得胜的时候，这正是我们得国的时候。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灵要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一个清晰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从23节到第27节，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神明，并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阿们。首先我们要先看这边二十三节说到了第四国与先前的一切国大不相同，而这个国是吞吃和毁灭。前面的三个兽很特别，就是他们只会吃饱，他们不会践踏，但第四兽不但是吞吃全地，而且 吃不完的还要用脚去践踏。其实这是形容当时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对世界的统治是空前的，逼迫教会，伤害教会。啊，后来又一个兴起死亡，的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真的发生了这些的事情。但很特别的哦，这整个事件其实是预表神的儿女，我们在末世会遭遇到逼迫，敌基督会兴起起来。敌基督一定会兴起起来。敌基督它有几个特色，你不管从新约、彼得、前后书或启示录，你可以看见敌基督一定会兴起，他会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他会逼迫神的百姓，而且他会在圣殿当中自称自己为神。他会逼迫神的百姓三年半，1260天。亲爱的家人，我们不是一种无厘头啊，甚至是我们没有一个预备啊，没问题啦，神必保守我们啊，神必要看顾我们啊，在灾难之前我们就要通通被提啦。其实这样的一个教导是很危险的。透过但以理书，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5所讲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所讲的，彼得前后书所讲，都是说到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我们会在这一切的逼迫挑战当中，我们要看见神的拯救，而这个拯救是在大灾难里面，我们经过为神的十架，为神的福音，为神的真理站立得住而有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是完全不明白要发生的事情。逼迫一定会结束，三年半或许是真实的日子，但也或许是一个预表的日子，表示这个日子是很短的。但是神的儿女一定要知道，圣殿在耶路撒冷，圣殿一定会被建造起来，他们会恢复祭祀，恢复节期。但神的儿女要小心，我们在其中，他们是恢复到，因为他们不知道主已经为我们就全然的复活了，我们已经不用恢复到原来旧约的献祭了。但圣殿你会被建造起来，敌基督兴起，它在造成整个权力的合一，哇，与世界立约。从那时候圣殿一建造开始的时候，神的儿女必须要有个清楚清晰的知道，那就是最后一个期，末期已经开始了。紧接着这三年半可能会有一些的昌盛，会有一些的丰盛，但即将到来的三年半，他在圣所自称为王，自称为神，亵渎神，敌基督的灵进入到这个世界统治者的里面，神的儿女开始要预备，不单是预备食物，预备住处，我们更应该预备我们受苦的心智。我们相信神必然要保护我们，因为这一切的受苦不是突然的，乃是神的选民要得着荣耀的国度。你一定要有信心，不是只有定睛在第25节，他要折磨至高者的神明，他要改变节期和律法。就是那时候可能聚会在我们手中都好难哦，可是你要看26节、27节啊，审判者要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不管哪一个王的兴起，权势，甚至是以色列已经被掳了这么多年，当时已经被掳了53年，权势一个一个要兴起，以色列的盼望在哪里？以色列前面的道路在哪里？但神已经允许70年必然要回归，哪怕是帝国不论如何的兴起，神的旨意是必然成就。不管是当时的希腊人、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是怎么对待犹太人，哇，甚至是当时的希腊的安提阿古是这么的欺压犹太人，哇，犹太人虽然是重回夺回了圣殿，但是罗马帝国又再一次的把犹太人又进入到这种奴役辖制殖民地的里面。但是你会发觉越在逼迫，越在痛苦，哪怕是选民在被折磨的时候，神主耶稣就在最黑暗的时候，基督的大光彰显，照亮坐在黑暗中的百姓。这样的家人，我们一定要有个信心。或许在历史的研读的上面，我们不太了解过去发生哪些事，在但以理他们的预表，这些事实，这些历史真的都发生了，但也预表在末后的世代，神的选民一定要 清楚的看见，一定会有一个帝国的兴起，一定会有一位王的兴起，他带来整个世界的合一，他使耶路撒冷能够回归，那地会建造圣殿。我们里面不要肤浅的快乐，我们要知道会有敌基督将被兴起，在圣殿自称为神。从那个时候，我们要赶快预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整个预备，大灾难即将要开始。我们不肤浅的一个乐观，但我们却有个真实的信心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神的国必然来到。我们今天呢、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寻求圣灵的充满，我们寻求神的灵在我们当中的运行，我们靠着神的权柄和能力，我们可以胜过敌基督的国度。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只要停留在，哎呀，我有健康的身体啊，我的儿女健康有好工作，我满足了，去教会唱唱诗歌，平常我们传传福音。亲爱的家人，我们要常常为神的国度而祷告。主祷文里面特别提醒我们，愿你的名被尊荣，愿你的国度一定要降临。我们一直要祷告说，神啊，你的国度要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在这世代，我们所想的不是在建造我个人的教会，我们要想到的是，我要让我的教会体质健康，我要为我所牧养的人，他们能够有一个经过大灾难仍然能够存留得住的生命的体质在他的里面。我为我的孩子要祷告，要常常提醒他们，神的国度，神的能力要充满在他们的当中，免得我们这一代过去了，孩子没有一个预备，一个预备磨难、预备逼迫的体质，信仰就在他们生命当中流失了。我甚至要对我的孩子说，哪怕是爸爸妈妈遭遇到逼迫，遭遇到生命的威胁的时候，我要提醒我的孩子，为信仰站立得住。亲爱的家人，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逼迫，的确是大的，非常大到一种地步。所以一开始才会，但以理说他没有办法，他太不舒服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有像但以理？神立像为什么要向他启示？因为他的心一直挂念着神的国、神的名、神的百姓。他人虽然在巴比伦帝国身居高位，但是他常常为着神的百姓来祷告。今天不管我们在美国、在台湾或在亚洲其他的国家，你常常关注一些国际之间教会的信息。我们为缅甸的教会祷告，我们为中国的教会祷告，我们为一些南美洲的教会祷告，我们为中东地区的教会祷告，为阿富汗、为阿拉伯帝国这阿拉伯国家这地区的被逼迫中的教会来祷告。我们说，主啊，我们顾念他们，我们眷顾他们，我们为他们而来祷告，就发现其实神的意象、神的启示会一直向你开启。慢慢慢慢的，我们里面一个面对逼迫、一个勇敢的健康的体质会在我们里面长出来。带着你的教会，带着你的孩子，在你的家中，我们举起手来，我们为我们国家祷告。如果你国家正遭受到信仰的逼迫，如果你的国家在信仰上面是这么的不开放、不自由，那么我们就求神，主啊，把一个那种得胜的体质放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看见天使再来使我们圣名德国的启示放在我们的里面，把一个我们看见你的宝座要治理在我们的当中，掌权在我们的当中，你的国度权柄、天下诸国的大权要赐给我们，把这个盼望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更重要的是，主啊，甚至是连那些一切掌权的这些逼迫你的，我们这些逼迫你的政权都要起来顺服神、侍奉神。我里面要有这样一个祷告，穆斯林、回教国家的人，他们要起来遵从神、侍奉神，不再逼迫教会，他们起来反而侍奉神、遵从神。面对末世，敌对基督教的势力、敌对教会的势力要翻转、要翻转、要改变，求主抡起手来，使这些逼迫的都成为起来尊荣神、侍奉神的人。哇，我真的里面有真的一个新的期盼，一个极深的切盼。过去神你怎么眷顾以色列，主啊，你今天也眷顾你的选民。今天你要让以色列在那地，主啊，你要让他们真的彰显你的大能，使以色列这国家真的看见 你已经得胜，神的选民要起来得国。主啊，周围的一切的逼迫的国家也都能够来转换，三国一律真的要发生。我们真的要看见亚述、埃及、以色列三国一律的来侍奉神。今天我们也要看见亚洲各地各地的华人，我们在全地，我们来为这教会祷告的时候，神也要使华人接受福音的最后的一棒，起来传讲福音，使福音真的传回到耶路撒冷。末期的到来是看见我们得国的日子到了，阿们。所以亲爱的家人，在周末的时候，愿这篇信息扩张你的生命，扩张你的祷告，也扩张你祷告的高度，不单是为着自己的国家祷告，我们为神的国来祷告，不单是为我的自己的家，我的教会的兴盛祷告，我们为教会的兴盛祷告，不单是为着我们身体健康祷告，我们为我们每一位神儿女灵里的健康强健的体质来祷告。因为面对末世，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得胜，唯有靠着圣灵，靠着神，靠着他在我们里面的大信心大盼望，我们才有办法度过。阿们。愿神大大赐福给我们。